啊，各位同学，我们继续哈。的确哈，少数的一些鬼神，福报大的鬼神呢，他有一些功德哈。那么想说有功德，他怎么会堕鬼道呢？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业里头啊有两种，一种叫做隐业，一种叫做满业。这个隐业呢，就是在你这些做的这一生做的这些事里头啊。果报成熟最大的一个力量呢，引你到哪一道哪一去去，就到人呢、啊、或者到天呢、啊、或者到恶鬼啊，到哪里去的，这叫做隐业。到了隐业里头呢，又有千差万别。其实我们说这个六道，人中就有六道，有的特别特别清净修禅定人呢，就是梵天；有的福报特别特别大的，就是玉天。好，也有苦乐参半的人，也有呢，这个人活的就跟畜生一样的，也有多数那种啊欲望老是不能满足的，肚子很大，吃怎么吃也吃不饱的，就是恶鬼。也有呢，这到这一生来就是受糟蹋受欺负的，就是地狱。好，那这个不同的部分呢，都是人，不同的部分就是满业。所以呢，如果说是我们佛教徒不是造特别大的恶业，要造特别大的恶业，一样也是堕地狱哈。造了一些因贪心造了一些业破戒的，多数是堕到畜生道。那么也有福德，所以他会成为龙。啊，那么也有这些比较刚正的或者什么的呢，也有一些功德，但是有嗔恨心，那么他堕到鬼道呢，他成为什么？他就成为土地城隍这些。有功德的，有福报的，他当然呢，也有一些呢，他心地还是善良的，就是不小心做了恶事哈，所以他呢会为高级的天去服务，甚至于成为佛教的护法，都有这个可能。啊，他是我们说我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鬼神都知，佛菩萨当然更是知道你做什么事，所以在某些因缘下呢，他的确啊，以他的一些神通啊，他是可以给人一些助力的，所以常为人所崇拜。那么有一些信仰者呢，像我们看到现在抓了香就拜啊，到处神坛拜，那求的是什么？求他赐福，求他什么驱逐邪恶啊，或者是害怕他，请他不要伤害你，也有这样子的哈。其实呢，多数的鬼神呢，他之所以堕这边呢，就算他有点向善的心啊，他也都是充满了烦恼，他的德恨呢绝对不如人，天都不如人啊。所以是刚刚讲那个第四天呢，有些天呢他希望他什么，我们是要求生净土啊，这些欲界天他求生什么，求生人间，因为到人间可以修行啊。我们读那本书，我想想看是哪一本，好像是《就在今生》还是哪一本，里面有谈到说有一个比丘很用功修行了，结果他居然升到欲界天去了，他很难过。他里面讲说他本来是要拿金牌的选手，结果居然呢拿到一颗橄榄菜啊，好，然后他到了天上他很难过，他觉得很羞愧，所以他带着他那个天人，其他的他那些就是那些嫔妃才女啊什么的，也都知道他的心情。就他到带了一大群天人呢，他一感觉到说，我怎么到这个享受欲的地方来？我是修犯恨的，结果居然没成就，到了欲界天了。因为他持戒的功德，所以他就带着这群天人呢，到这个人间来听佛说法。我忘掉是哪一本，好像就在今生里面的故事，有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天呢，他说要有点智慧的天，他就觉得在天上不好。为什么？不能修行，也没办法见佛闻法。好，那更何况鬼神呢？是不是？他们的德恨呢？我们说人有什么德恨？有意念胜，记忆力特别好，是不是？有犯恨胜，我们有惭愧心，还有什么意志力强，有情勇胜。而且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苦乐参半。他苦的地方之，你就会觉得说我该离苦。他那个乐的参半是什么？他有能力可以修行。三恶道是苦的不得了，不能修行。天是太乐了，不想修行，所以他都想生人中哈。所以呢， 特别是有些鬼神呢，嗔恚心特别大的，好，嗜好什么杀害，他们要人家给他供养的什么血腥祭祀啊，好，所以有些时候啊，当然我这是看印老的书，说是修这个烟供火供，里面烧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不多说哈。当然现在改良了，古时候那些四火婆罗门，他烧什么东西呢？都是这些血腥啊，都是一些鬼要吃的东西，跟鬼打交道，好，所以他要什么血肉祭祀，甚至有时候要人为牺牲。我们小时候读那个西门豹，是不是河伯娶亲啊，每年要送一个女孩子到那水里头去给河伯做太太，当然那是传说，后来被西门豹治业嘛，哈，就把他给破了，就把那个什么中间那个媒介那个灵媒给丢了水里面去了，先把这个巫婆丢下去，哎，怎么去跟河婆打交道，打了半天不上来啊，那你们是既然是他不上来，把他弟子也要丢下去，结果这个迷信就破除了。实在是很多人呢都是假借鬼神呢，是真的有吗？他那个庙他供的那不一定有鬼神，但是他会弄鬼神，是真的是这个伏鸾啊就降生了吗？没有啊，其实他自己装的都有可能啊。甚至要求啊，这个以人为牺牲，这个我们经常看到，尤其是一些比较落后的文化，是不是要献人的？是吧？那个我们说的吴凤就把头给献出来了嘛，是不是？好，那么。如果你不恭敬他，不供养他，或者你冒犯了他，我们说敬鬼神而远之哈。这个我师父教我们呢，说碰到这些鬼神庙呢，你也是打个招呼，你不要轻视他啊，因为我们不见得很有修行，他说不定呢觉得过去生跟你缘不好，他也来触恼你啊。我们说那个静坐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寂静处的时候，你害怕这些非人的干扰啊，因为寂静处本来就是人烟稀少。非人的地方，他有些不高兴，他来干扰你的。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但是也不要轻视他，他也是众生嘛，也有善良的，也有坏的哈。那么你冒犯了他，他就会残酷的杀害来报复啊，他会狂风大雨、冰炮、瘟疫啊。其实这就等于什么？就像我们现实社会的黑社会的大哥，哎，他也可能我们说看着叫讲义气，什么叫讲义气？你听他就讲义气。是不是？啊，他也会来照顾你啊，啊，给你这个拔刀相助一下，慷慨解囊一下。但是你要是不顺从他，得罪他呢，是不是？也是什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是不是？他就会让你怎么样？他会来修理你。所以呢，鬼神的崇拜者常常会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啊？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山头也跟这个一样。哎，你到我这来，你参加我这个山，你就不可以去那个山。啊，你去了这个山，再去那个山，你拜这个鬼，再拜那个鬼，他不高兴。哎，你靠一个大哥就好了，你还靠别的大哥，你不信任我。那么他会怎么样？他会弄你家败人亡啊，是不是？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所以这个孔老夫子的话还是对的，敬鬼神而远之。啊，所以呢，鬼神也不是我们的归依处。这样看起来六道里头呢哪有什么归依处呢，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一般呢又有一些形而上的思想啊，我这边就是什么，我一一检责不归依三宝归依到哪里去了，是吧？先是什么不求归依，归依到世间的这些娱乐，世间的这些荣华富贵去了，再过来就是归依什么梵天鬼神，是不是？这种最多就是欲界天玉皇大帝啊，归依到鬼神的啊，大树宫啊，什么这些很多。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这一类的人了。好，尤其我们中国啊，是儒家的精神是特别特别的啊长存哈。有人相信儒家，但是儒家怎么讲这个话？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这是中庸里头的话哈。修道谓之教，什么叫天命？看朱熹的解释，老天赋予我的叫做天命， 老天赋予我的这就是什么信，我顺着这个信就叫做道，我修这样的道就是教。好，所以呢君子居义以事命，就是我是认命，好，老天赋予我什么我就是什么，居义以事命。结果呢他反而认为是什么，想要改造命运的小人行险以侥幸，我不服从我的命，我就还认为他行险以侥幸啊。当然了，他儒家还是有道理，他是要义利之辩，君子就是为了义，小人就是为了利。好，所以那个葛延连里面说，凡是看那个经常肯吃亏的是君子，经常要占人便宜的就是小人，要有义利之辩。然后他觉得这个愤怒贪跟嗔都是不好，要成分自愈，这也是易经里面的话，成分自愈。因为呢虽然呢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虽然我这个姓是老天赋予的，但是呢我虽然是人呢，我要事惜贤，我是读书人明理的人呢，我要见贤思齐，贤还要惜圣，圣还要惜天，所以他从天而来还要回到天。可是呢是圣这个事惜圣，事惜贤，贤惜圣，圣人还有所不知，有所不知怎么办，要惜天。好，正统的儒家精神呢就是说我一定要鞭策自己往贤圣的大道，往天那边去，是吧，吾道一以贯之，从天来的。这里头实在是有问题。我记得我们在做扎根教育的时候跟小朋友讲说，要做君子啊，不要做小人啊，要有义理之辩啊。那小朋友怎么说，师父这太难了，他们都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为什么要吃眼前亏，所以很难。儒家当然呢因为是被这个中法社会所控制嘛，中法制度，所以的举孝廉啊，是不是这些的贞洁牌坊啊，就是什么三代之下无不好名者，他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那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事情啊。如果不站在因果上来讲义利之辩，那不行的嘛。更何况他有提供你方法去成分自愈吗？就要靠你的意志力啊，你明白哦，这是贤人圣人是天道，所以我要这样做，他有告诉你怎么做吗？不像我们还修修不净观持持戒嘛，哈，他没这回事，没有戒也没有定，你怎么能够达成呢？更何况哈，下面讲的故事啊，这个孔子周游列国，从这个宋国到从朝到宋的时候，司马桓颓要杀孔子，就有这么一个人要杀孔子，孔老夫子说我不怕，为什么我不怕？天生德与语，我的德是老天爷给我的。你司马桓颓能把我怎么样啊？但是我们想一想，好，上帝或者是这个天要我来行这个人道，哈，那么教化人间，那我是上帝的使者，老天爷不同意你，你怎么杀我？这个话对吗？好，或者《论语》里面讲什么？天将以夫子为木陀，是，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木陀讲，就讲这老师嘛，哈。这两话看见什么？原来孔老夫子的德不是他自己的修养啊，是老天爷给他的，或者说自然有的，这就是无因生的，是不是？那么老天爷为什么不给其他人的道德？不给其他人道德，要派这么一个使者孔老夫子来教授，他还在陈绝粮呢，那老天爷没帮忙啊，是不是？那这合理吗？啊，只有这个孔老夫子得天独厚，其他人都要靠孔老夫子的教化，还要自己努力才有德，公平吗？不公平吧。那这个绝对跟佛法的缘起教义不符合嘛。佛法当然是认为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好，都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学习的，好，不是说一个人自然就有的。当然这是我的解释哈。儒家呢其实到后来啊，那么尤其宋明理学家对于这些解释都各个不同，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很多解释都不一样，很多解释都不一样。好， 但这是我的解释，我认为这不合理哈。当然孟子哈，这个是一个是雅圣哈，一个是至圣，一个是雅圣。孟子说什么？我们那段不念哈，就是说你要去努力哈，啊，这个舜发于全母之中啊，是这个舜本来是种地的，傅说呢举于板足之间，傅说呢是做宰相，他原来是一个建筑的工人。谬格举于鱼言之中，这是认为说什么啊？将相本无宠啊，男儿当自强啊。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五羊皮百里奚举于市。所以什么？哎呀，你不要怕现在的困顿呐、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们小时候常常背这些话。好像我们这吃苦是应该的哈，啊，行拂乱其所为，现在有人找你麻烦呢，所以动心忍性是天要正义你所不能呐、啊，大慈大悲啊，的确我们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说我这吃苦就是一定是逆正上缘吗？不一定的，这些苦也有它的因缘，这是一种阿 Q 的想法呀。我吃苦是老天爷在照顾我，他要成就我，故意给我苦吃，这话合理吗？啊，也是不合理哈。那当然，这个孟子还有这句话哈：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要干嘛？所以是天也呀。是你活得短，或者活得长，夭寿啊不二。修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这跟上面讲的这君子居义与事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在谈天。而这个天呢，又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欲天或者梵天是完全不同的。它并没有一个有形象、有真实的，它是一个形而上的道理，叫做天。好，那么上书大禹谟就是什么？人心巍巍，道心巍巍，唯精唯义，允之厥中。人心巍巍是什么？因为我们人有欲，天地人，人有欲，人受了情欲的冲动，就是想要得肉体的安适，所以对物质的贪求不已，这样的人心会巍巍，会发生种种的危险。道心巍巍，好，惟妙难思议的道心就是合于天的，好，契合天理的心，好，这两个呢之间呢要调和。啊，中国人就是说，我如果太偏于允直觉中，就是什么？我让我的道心要用这个天来制服我的人欲，好，是道心治人心，不偏向于情欲，而你的人心也要趋向于道心，就是什么？不让你偏重于理性，太过于天又太理性了。结果呢，宋明理学家呢，其实宋明理学家受到佛教的影响很多。他就认为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他就强调什么？要去人欲，存天理。这些呢，只能说它是一种哲学思想，连宗教都说不上，因为他说什么？未知生，焉知死？他也不谈生从何来，他也不谈死往何去，连个宗教都称不上，只是一种哲理。其实他刚刚这个说法呢，跟弗洛伊德的说法差不多。本我就是我们这个欲的这个我，人类啊，天生有追寻快乐、避免痛苦与不安的本能。所以我说呢，我们人生的意义的确是什么？要离苦得乐，但是得有智慧才能离苦得乐哈。这个超我呢，就循着本我产生的行为呢，会不恰当，所以就是用一个社会的规范，用一个天。这样一个道德，好来什么教育我们、内化我们，而成一种道德感。这两个中间的平衡就是什么？就是自我，在本我、超我之间就发展出一个自我，哈哈，扮演两者之间的桥梁，是不是？这就跟刚刚孔老夫子讲的很像。啊，其实呢，这一切呢，跟那个下面我会讲这个基督教的体、灵、魂，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哈。道家呢，那更是如此哈。天法道，道法自然。什么叫做自然？啊，这一切都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个生之终归于灭，他也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就不知道灭以后还会生。 阴阳阴阳。我这回又跑到这个建国花市，我们见到那天有来上课一位留长胡子的这个画画的，他是道家的，啊，他画一个东西，就是我就跟他讲，我说是生命是生生不息的，我们的佛教思想是一个圆，啊，我就跟他讲我怎么讲的。禅冬的严寒，就是冬天的这么寒冷呢，恰恰孕育了新春的新苗。好，我们呢，冬藏是为了什么？为了春耕的种子嘛，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嘛。我们说暮鼓唤醒晨钟，他也画了一幅画，我给他题字，暮鼓唤醒晨钟，所以生命啊。生命一个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缘呢，一直在这些循环的。所以我上次我记得我们上玉学持戒论的时候，有居士问说我年纪大了怎么办？因为它是一个缘呢，所以你从哪一个点切入都一样。你现在看你是年纪大，你一往生就是年纪轻了，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你得要栽培啊。你一定要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所以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都不要跟别人比，也不必追悔过去，也不必祈求未来，就是不断的栽培你的善根嘛。种这个善的善法无漏种子啊，就是种啊，然后熟那就解脱嘛。所以它是一个生生不已之流，你不要害怕这一生怎么样。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要讲死亡，所以我那时候在哪讲的，在观音县讲的，讲如何面对死亡。我说死亡是通往下一生的一道门嘛，而且讲这个四有里头啊，死有只是一刹那呀，死有一刹那就变成终有啊，终有也最多49天呢、啊，49天以后就是生有，然后就是本有啊，所以生的时间长啊，那个死很短的。死亡是很短的，好，但是我们害怕就是什么？害怕我们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主要是害怕失去我们的我所而已。你如果对于因果有信心，你就不会害怕了。我就是尽量栽培嘛，他总有一天，师父说走上这唯一道路，总有一天要走到的，就要成佛的嘛。你要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已经过去死了不晓得多少次了嘛。但过去都白死了，我这一生可是没白活呀，对，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怎么活决定你怎么死啊，你害怕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怎么如何面对死亡啊，正知正念以待死，怎么样维持你的正知正念，有生是必定有死的，你不要去求什么仙丹妙药，浪费你的福报，然后搞得你对于这个我所更执着，然后在这种现代科技下啊，什么仙丹妙药或者是什么名医啊，把你最后一点福报力气都浪费完了，奄奄一息还是不得不死，但是那时候死可是一点正知正念都不会有，因为你都耗尽了，你要是最后再来两下电极再插个管，我看很难有正知正念的，很难的、啊，但我们现在多数人，我看很少说是愿意死在家里的，都死在加护病房里头，是不是？受尽折磨。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是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可以观察我的习是无常的，我就可以有正知正念，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啊，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哈。反正现在物质文明越昌盛，科技越发达，人就越不愿意死，就越执着，并不是好事。啊，这是很正常的嘛，是不是？有生就必有死嘛。好，所以这边呢，即使道家这样说，啊，可是呢。就是说我就是追寻嘛，反正有生有死嘛，死后道家是讲断灭的哈，死后就与万物同体了嘛。这个庄子说生为徭役啊，生是来受苦的， 是来服劳役的，死为休息啊，死就休息了。
讲是这么讲，
但是呢，你晓得吗？啊，他的意思是说，我就只要什么，所以无用之用哈、啊。哎，那个山里头有用的树都被砍掉了，那个长得歪七扭八的树还活了，是不是？道家讲这些啊，庄子啊，无用之用哈、啊。那么，所以我不要矫揉做作，我只要任性无为。但是你去看看那个竹林七贤呢、啊，什么这些人，我看精神都有问题，很放逸啊，非常放逸啊。好，包括虽然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还是得喝酒啊，是不是？要么就是用诗，要么就是用酒来麻痹自己啊。你去看看他的诗啊，你以为他真的看破了，他害怕的。因为只有正道圣道，正道无我无我所，才不害怕死亡啊！但是他就是
要唱点高调
啊，所以呢，就是我如果不矫揉做作，反正有生就有死嘛，管他，大家都会死嘛，就是变成那样的味道了哈。那任性无为就是他做人向上的目标。好，如果立身处世不顺着这种生死有生必有死的这种自然法则发展，你就反而会颠倒错乱，它是非常消极非常灰色的思想，好，一切的痛苦就反而会来。好，所以呢，不管你儒家的西圣或者道家的西天，好像儒家的西圣西天或者道法自然也好，你面对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迈向死亡，无可奈何。好，所以儒家只好说未知生焉知死啊，我活了不太清楚了，我管他死呢。好，的确好，孔孟之道对于做人处事好立功立德确实有他的好处，但是呢，他没有一个光明的远景啊。我们说我们人呢有四种食物啊，众生呢有食，一切众生皆依食而住，食四种食物有一个最重要，意识死啊，就是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所以有很多那些压力过大的不是别的，是他功成名就他空虚了，他不晓得未来是什么，所以年纪大了有宗教信仰是好啊，他至少不管他是二世论三世论，他都知道有来生了，他还有个东西可以去追寻的。但是呢，他缺乏这种光明的远景，你不能鼓励一般人向前迈进嘛。好，我刚刚讲了，庄子说生为徭役，死为休息，道家认为死亡就是回归自然嘛。好，他也是不谈来生的，所以像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呢，道家的思想哈，就这样的深深的影响中国人对生死的观念及态度，把死亡却视成一种什么无可奈何的自然现象，没有人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死亡，死后究竟怎么回事。道家有一点不同哈，道教跟道家有点不同，道教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所以他也讲来生，但是呢，他讲有个审判者阎罗王来做审判者。好，所以常常看到什么游地狱记啊什么，他用量子来说明因果。好，还有阎罗王就放你一马呀，啊，就把你放回来了，回阳呢，什么就有这些很多很多的故事出来了。一贯道他们最喜欢用这些哈。如果一死就没有了，完全没有来生呢？我们讲了一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一死死，人是为希望而活的；还有一个什么？人都有心阿赖耶，爱阿赖耶，就是有这个后有爱啊。都是希望生命呢能够继续延续的，啊，希望生命是能够，如果我们呢是觉得完全没有来生呢，我会很非常空虚与幻灭，啊，我哥哥我大哥就是这种思想，但是讲了半天呢，他又好像很超然，其实现在是非常害怕死亡，他今年80岁了，非常非常害怕死亡，啊，讲是讲道家这种思想，我看也是。他还是照样啊，道家这种思想，时间要打发，每天早上去股市去做一做，没办法，这个已经空巢期了，对不对？儿子孙子都不在，我嫂嫂还继续上班，他一个人在家怎么办？日子怎么过？ 你叫他道法自然啊，他还是要到这边来去打发打发时间的，因为害怕死亡嘛。事实上生命是一期一期不断的展开的，生死未尽，除非你不生才会不灭，那是到涅槃。生死未尽就会无限的延续下去，而众生都有延续的爱着啊，都不害怕失去我所啊，都有这样的后有爱。所以尽管你讲是这样讲，像这个儒家道家认为死了就完了，下意识并非如此啊。年轻人当然不害怕，他会说憧憬着未来，对死亡从来就不重视。可是你看看，不管是儒家或者道家，这些病重的衰老的人，他意识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有那么潇洒吗？他还是想尽办法希望能够好转，希望生命能延续下去。所以现在医生很赚，健康食品很赚，这些仙丹非常的赚。因为我讲了，这物质文明越昌盛，我们的欲越重，越害怕失去。要害怕失去，偏偏又不肯努力，只晓得努力去搞钱，然后用钱去换个什么不花力气的东西，可能吗？这样符合因果吗？众生对生命的这个爱恋贪着是超过一切的，当濒临死亡呢，心中会有种种的不舍放不下，害怕失去，还有恐惧啊，因为恐惧疑惑未来到底是断灭呢，是我们在讲欲界世界的时候，我证到涅槃的时候，这个我所到底我今何在，他还想说证涅槃的时候还有没有个我，是不是？这是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对这个长恒住不变异啊有这样一个主宰的欲望啊。到了真的活不下去呢，绝对会希望未来是相续存在的，这是真实的话，蝼蚁尚且偷生呢，是不是？如果不知道来生会相续，只想到了迟早会迈向死亡啊，或是因为感觉到世间的无常如此的令人沮丧，而不知呢无常代表无限的可能性，只是愿不愿意去改造自己啊，那么如果他不能明白佛法无常的道理，缘起的道理，他们所得到答案的是什么？竟是消极放弃式的人生苦短啊，是不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啊。我这是谁的话呀？树洞佛，他能明白的道理，他也是佛教徒，但是他下面还是很执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是不是？那李白的气魄更大了，夫天地者万物之利女啊，百代者我想想看，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是春夜宴桃李园序，他能背到这里，下面是什么？算了算了，还是及时行乐好了，是什么？古人秉烛夜游，良友谊啊，赶快晚上也得点了蜡烛去玩，是不是？他那首叫什么？有耳莫惜引川雪，水啊，有口莫食首阳绝啊，寒光混世贵无名啊，是不是？他就讲说，我何必有这些作为呢？且乐生前一杯酒啊，何须身后万载名啊。是啊，你很潇洒，哈哈，潇洒吗？我跟我师父谈到这些时候，都认为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子，因为他害怕，他可以知道无常，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知道会迈向死亡，他没有解药，他怎么办？寄情重情于诗酒啊，是不是？像那阮籍那个竹林七贤里面，阮籍骨盆大哥那个就完全违反世俗那一套，放心浪害，是不是？其实是害怕死亡。所以啊，真的是佛法好，你要相信了佛法，你怕什么？所作不失，未作不得，你努力栽培就好。我们在讲皈依啊，这就是皈依的道理啊，你其他找不到啊。好， 那如果说是这个基督教神学的人性说呢，我刚刚讲过了，他讲体，就是生理上的本能的啊，肉欲的发展，想到什么就任性的去做，全部受到你的肉体的欲望所支配，这是堕落的，与兽性相近。灵，灵是什么？上帝赋予的，就最后吹那一口气。好，上帝赐予人类的灵性是尽善尽美的。啊，如果依于灵性而活动呢，就得到上帝的祭拔，啊，你就可以上升天堂，你就可以永生不死。魂呢？上帝将灵性赋予人类，灵性跟身体结合而产生的就是魂，它又不是属于纯属于这个情欲的，但也与神性相隔，就有点像什么真妄合合，就是我们 佛教里头也讲真妄合合，那当然是这个真谛三藏他讲的那样，就是在我们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事，虚妄分别的事，另外有一个常住不变的阿赖耶识，好，那是那个如来藏的思想，哈，是不是跟刚刚那个弗洛伊德的思想什么这些都一样？因为他跳脱不止，跳脱不了这个范畴，好，跳脱不了，好，所以我常常不喜欢讲什么身心灵啊，佛教不讲灵的，佛教不讲灵的，所以我经常不讲心灵，我讲心智。智慧的智，好，所以呢，神学的人性分析呢，以为人类专向于物质方面去追求，必定堕落；向灵性去发展呢，就能升天。好，其实呢，其实也包括回教哈，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呢，他们都有一个创世主，好，所以呢，你相信他，死后就升天国。不幸的作恶的就堕地狱，他们认为呢，世界万物，当然呢，这个伊斯兰教跟这个基督教有点不同哈，但是意思差不多，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这个世界的，因此呢，他不着重过去生，他只着重什么现世到未来，是不谈前生的这个二世论。我们说这边有个光启社啊，就是纪念这个徐光启啊，当然我们是受到这种我们自己的闭关自守啊，好，让自己的国家很糟糕啊，就受到这种船坚炮利或者科技啊，我们就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心啊。其实我们的上一代，我的上一代很多都是相信洋教的，就是觉得我们的信仰是迷信，但是你就知道佛教有多衰哈。好，因为那时候是真的分不清楚，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也跟佛教跟神道教也是分不清楚的，并不是一个完全走理性的哈，佛教很多寺院照样烧纸钱的，是不是照样把杯啊，这些事情都有的。好，那么那个时代的人呢，他就相信这个，他也相信上帝，他相信上帝，他写的文章里面他就是什么，的确他把一切界呢，现在有什么自然灾难，他不会说是这个臭氧层破掉是人弄出来的，他会说什么是什么上帝对人类堕落的惩罚，是上帝惩罚的，是有个审判者的，不是因果啊。那么个体的变故与个体是，就是你不相信上帝，所以你会有这些变故。好，是否信仰上帝，还有你信仰的到底有多虔诚，影响你的命运。好，于是呢，上帝的拯救成了个体信仰生活的核心。个体在世俗社会中呢，受益自然，你有什么好处，那是上帝眷顾你啊，你得到这个神的恩宠了。好，所以你呢有神的恩宠，那你要更进一步信相信上帝才可以啊。你看他那书，真是随便想想都知道他在乱讲。那反过来，个体在社会中受损，有什么伤害，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哎呀，那是上帝对你的惩罚呀。你就是你信的不够诚了，你要更进一步相信他才可以啊，你要去侍奉这主才可以啊，是不是？这种不谈过去生的因，现生的到底为什么这一生，那不是上帝造世人品管太差了吗？是不是？说烤面包机烤出来不同颜色的，不同肤色的，那还姑且不说哈，那个是烤面包机的问题哈，那个人呢，面粉团没烤好， 那为什么有人有贫有富，有贵有贱，有苦有乐，有瘦有腰，有残缺的，残缺的都是要行神迹，那碰不到神，有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身盲的人一样信主耶稣，他怎么不行神，不来行神迹呢？是不是？那约伯记，那他就该倒霉啊！我是读过圣经的哈，我每次在那边被赶出来啊，参加慕道组的时候，到美国的时候参加慕道组，每次那个牧师说，你下次不要来了，因为我问问题他都不能回答，他只会说你不可以挑战上帝。不，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在那个州没有佛学社嘛，那也是要参加一点社团活动，混混吃，混混时间，因为那个是真的基督教厉害啊，他们那个福利是真的是很好，在这边也是送面粉嘛。当年啊，是不是？中美合作那个都是基督教送的那个面粉袋，所以现在一样，他们现在对大陆也是一样。你什么千差万别，你不讲道理，只说这是神的恩宠，神的责罚，是不是？这是神的旨意，你无法说明事实。说来生只是一个假想的永恒，还是得看上帝的旨意啊。那我们人活着干什么？是不是？好，所以呢，逐渐呢，由于这种哲学思想，由于这种科技，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宗教，不相信基督教，不相信这些教。好，那这些哲人呢，他觉得说，你赐予我什么灵性啊？我根本不相信，信你就会得永生。好，下面这一大堆呢，这是我顺便列出来的哈。这个 William James 这是心理学家，他认为呢，懂得掌握人生，渴望活得美好的，那这样是他的生命意义与岁月同真。可是说等于没说哈，他没告诉你究竟是什么，怎么掌握啊，只是渴望就可以了，是不是？当然我们都有，人都有什么泛恨圣情永生，是不是？他这边没有解释出来。好，那 Dr. Patrick 生活是艰难的，所以你要勇于改变，你勇于改变，你生命就丰富。这些都完全都不讲这个三世或者讲宗教的哈。爱因斯坦他说什么，这我们当然要信哈，爱因斯坦哈常常说什么，你不要让，要让你的小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如何让他成为爱迪生，让他成为爱因斯坦哈。所以大家都迷信，生命是最奥秘美好的事物，唯有对他渴求与热情，才能充实生活每一天。这些话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哈。那么讲的 Fromm， 那是这个玉成一定知道，就是这个心理学家，然后他是有结合了多少佛教的东西在里面啊。他认为人呢是透过自我实现来体验人生的意义，所以他完全否定那些神教的东西哈，并运用理智与爱的力量。好，来为自己做最完全的发挥。好，那这个马斯洛他认为呢，人类是透过呢自我实现来体验人生的意义，而一个能自我成长的人呢，好，应该呢能够应用他的创造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同时将自己的带进高峰的体验中。这些讲我们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味道哈，跟佛法比起来。好，那 Frankl 他当然呢，我们也讲过，他认为人生的意义是在展现在回应现实生活中随处所遇见的状况，那你必须得寻找实践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使命。他每一个人是独一无二，是 unique 的，那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什么生命的目标。所以他是意义治疗大师哈，进而借此呢，让自己经历他什么他的终极意义，这有一点点皈依的味道。但是他也是不讲三世哈，他只讲这一生。宗教的我们也谈完了，鬼神的也谈完了，御天也谈完了，这些这个哲学家、心理学家，再怎么样积极的创造自我实现，掌握人生，充实生命，好，追求自以为是的成长。他还是得面对贪嗔痴都说不上了，他还是得面对什么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求无得苦啊，因为他什么，他绝对是五阴炽盛苦。所以这一类的哲学思想或者是心理学的思想是你的归依处吗？也不是。好，那么我们讲呢，一开始讲不求归依，就是这些唯物论者，是不是一切都是什么物竞天择啊，就是弱肉强食的天眼进化，
是不是？那当然就会出现现在讲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是看谁的拳头大嘛，是不是？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子，资本主义最后便宜了谁？便宜了这些有权有势有钱财的人，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是 M 型社会啊，那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因为立法是他们立的，是不是？啊，烟草抽香烟再不好，那你可晓得这些烟草公司提供多少奖学金，游说了多少政府的机构，他顶多是不广告而已，他照样可以大行其道。酒也是一样，是不是？那些西药那更是如此，更是如此，都是靠这些包装广告，然后呢就是政商关系，所以呢这种唯物论那是更糟糕的，他更不会谈什么，他只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种天眼进化，他会谈到什么要道德吗？不会谈到。好，所以其实最糟糕现在就是这样，这种物质文明极度昌盛的，然后我们呢中国人呢虽然有这么五千年的伦理道德，也在船坚炮利下都被打倒了，像我这个年纪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人好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受到这样教育，还知道要跟物欲去抗衡，下一代的呢公民与道德的课本都没了，是不是？他只晓得我怎么样子，所以我叫做什么生计教育，我怎么样子考高分念名校到社会上找到一份高薪，然后我就去享受我的人生，讲什么道德呢？而他们这群人更可怜，就是连生活中的智慧都没了。我讲真的嘛，他们现在连 7-11 都不想讲 11， 说 7， 要是 7 都关门的话，他们都不晓得怎么活，我告诉你，是吧？要煮个菜什么都不会啊，要是哪一天断电了没有瓦斯了，他生个火都不会啊，生火还一定要先买好火种买好木炭才可以，怎么火？停电十天呢，没有手机不能上网就很难过了，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呢？你们要慈悲啊，要告诉他找到生命的桃花源，这些物质上的东西都靠不住啊，要告诉他们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啊。好，一世论呢也就是断面论了，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就是像那个叫什么危险的心灵里面讲的，侯文勇讲的，学校只是竞争的，是不是？现在的教育只是鼓励竞争的，他的那段话很感人的，就是我以为我到学校来是学习什么发展我的人格啊，学习包容啊什么什么，结果不是嘛？现在教育就是这些，一本多纲搞什么？是不是该教的都没教？我们拿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人都一样嘛，那微积分学了干什么的？周期表背了干什么的？啊，结果我们因为这些呢，有多少的年轻人他的自尊自信？就被这些分数名次或者考上哪个学校整个给践踏掉了，那他怎么办？他只好成为飙车族啊，是不是？这尤其就笑贫不笑娼，他要怎么办？而你以为那些念到名校了就幸福了吗？更惨，更输不起，更是一点呢，除了会读书之外，一些生活上的智慧都不具备呀、啊。我们这样教育真是可怕呀、啊。那么二世论呢，那更是无法圆满解释千差万别的众生相，来生只是什么一个假想的永恒啊。
所以我们依于这个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呢，它里面讲的，当然那个佛的那个时代没有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什么这个唯物论啊，什么这些哲学思想都没讲好。如有智人能善思维，观察生死险道之中，莫能过于无所依护啊。我们在这生死险道之间呢，所以我们说父母是我们的依护哈，小时候，那成人之后也还是希望有个依护啊。那就像什么呢？譬如大海舟船而无商主啊，就是我们在大海里行这个船呢，商主当然应该也就可以说是多住那个印度那个时代，就是有些大商主啊，雇了船到海中去取宝，那商主一定会雇一些向导或者这个舵主啊，舵手。其中有情呢，多所漂流，没有这样一个掌舵的人呢，就是任海漂流啊，涌浪恢复啊，破坏沉没，种种诸难呢，常有忧患。他们呢，我们就像呢，在这个生死苦海里头，这样飘来飘去啊，一下子又破坏沉没啊，种众多的忧患哈。所以我们应该求于吉祥无上传师以为依护，当然就是三宝哈，或者佛。佛是一个导师嘛，好，无上，那么就是愿我速成般若城，才能越这个生死苦海。又祝有情呢于生死中常多恐惧，那就希望什么？希望求于立世之人而为依护。好，你这如果说是你结交了一个权贵，好，住到这个国王家里头呢，那就不会被什么怨贼之所侵害。好，纵比怨贼有大狂力。这个就算是你的这个冤家哈，这个贼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呢，因为你这个人呢，威持之人呢，依附王者，因为你靠的是更有势力的哈，而比怨贼呢，必无根能做损害者，好，他就没办法损害你。又比怨贼呢，既见利事啊，他看到你靠了这么一个大靠山哈，那么他就永舍怨心，顺从正化。那么这是譬喻，一切有情亦复如是啊。所以我们心里就在想，究竟我这个生死迷航啊，生死苦海里头，谁能指导我呢？啊，或者我有这么多的险难啊，怨贼，谁又能够为我之一护呢？啊，所以众生呢也是这样，各作是念，谁能与我做归依处呢？让我能够除去我的衰患，让我能够得到安乐，是不是？可是他就皈依处处求啊，求此遍十方，怎么样呢？于此三界五道之中，天龙、夜叉、阿修罗、紧那罗、犍陀婆，犍陀婆就是那个月神哈，好，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么多众生当中，诸众之中，而求觅之呢，无有能做皈依者，没有一个可以做我们的医护的。所以者何呢？为什么呢？比诸天等这一些众生，就像我是把前面的话总结哈，这一些众生自己都没办法什么免于生死的羁锁啊，而且他是烦恼系缚，流转三界，无量无边众苦吞看，诸不畏事，以贪欲网啊之所缠缚，他跟我们一样啊，只是可能福报比我们好一点的、啊，他们都是这样，怎么能做我的皈依处呢？而且就以诸天来讲呢，他们经常害怕阿修罗，经常跟他们打仗，他哪有时间来管我们人跟诸趣呢？啊，或者其他诸道呢？以示观察三界六道呢，无有堪能什么拔济我者，以示应当呢皈依佛法身，除佛法身呢，更无有能救护我者啊。好，所以呢，一切有情，你要求真正的安乐是什么？你要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涅槃乐者呢，应当皈依佛法身三宝哈，以示因缘呢，令诸有情归佛法身。啊，就点出来呢，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结果还是什么？三宝最吉祥。好，我们下面稍稍简择一下，那你皈依的条件？究竟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让我们皈依呢？这边是根据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说，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他 必须本身已经解决了这些生死苦恼的问题，好，否则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他又怎么能来教导救护我们呢？第二个，他还得懂得怎么样子来救护我们。好，像有些呢，他只知道自己如何去离苦得乐，他并不知道去帮助。所以我们说，我们皈依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并不是别的意思，因为众生的烦恼也是无量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的。我们这些学是为众生学的，种种法门，八万四千种法门，是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啊，那个入门的地方都不一样啊。当然归元无二入哈，但是这些我们都得学。好，所以你即使自己能够解脱，你未必能够教别人解脱。好，还有这样的问题。好，第三呢，他虽然也懂得，但是呢，他没有大悲心，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我不是讲过，有一些那个佛事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已经证圣道的阿罗汉，他入定观察一下，哎呀，走这条路太麻烦了，会碰到点事，我宁可饿一点，我还是随便乞食一点，回来我就继续入我的三昧。他没有这个悲心，哎，他可能说，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时间帮你忙。所以说这宝积经讲得好，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人家有求于你是你的善知识，是来成就你的佛道的。不能说我没时间哈，不过也还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我们的《玉切菩萨戒》里面有讲，如果你正自己在用功修行，那么你可以拒绝，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个自利利他这件事情啊，就是你要是随缘，对，人家有这个因缘有求于你，随份，我现在的份计是什么，还要随力，我有没有这个力量帮助他，应该是这样做，而不是我自己自私的很，我自己离苦得乐就好，我没时间帮你。第四个最重要的，好，我们真正能得救的人呢，是依教奉行的人，所以佛只要看到你是依教奉行，你真正皈依以后依教奉行，他不管你对他好不好，他都会救你。好，我们不是像那个要去什么，要去祭祀，要去讨好，要去取悦那个万能的神，不需要，你只要依教奉行，那就是最好的供养。好，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为第一，他就一定救护你。所以呢，这个是从广论。那从玉切十六论怎么讲呢？有五处观察所归，你要从五个地方来观察，它符合这个条件呢，你就可以皈依。啊，前面三个是什么？他的身口意三业都要清净，你才能皈依。啊，然后呢，他什么？他一定要有大悲心，你才能皈依。还有什么？他已经成就了无上法。就他成就了无上菩提才能皈依，所以说这个皈依身这件事情啊，是皈依的是圣身，凡夫身呢，当然是这个在因地，而且你眼前呢，他可以什么，他可以替你主持这个皈依而已。皈依身是皈依所有的出家人，凡圣身都包括。好，好，那接下来问说，皈依有几种，有什么样的因缘有这样的皈依，什么样的缘说能皈依。好，下面问题我都没有，这次没有答哈，因为我别到别的地方去答。好，那怎么样修行皈依之行，然后皈依究竟有什么样的功德。好，那主要答就是皈依有三种。好，他说皈依，问你皈依有几种，皈依有三种，哪三种？佛法身三种，三宝哈。那么有什么样的因缘呢？啊，何缘但有而所皈依？什么样的缘才有这样的皈依呢？有四种缘。第一个什么？如来性急调善故，就是佛他是性急调善的。好，他不但自己调善，他是具有自得跟断得哈，而于一切种，对于一切的这些有一切众生，好，所调能调善方便故，就他该用什么方法来调你，好，对于众生一切的根器一切的心呢，他都有这些善方便， 这个叫做什么？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它有这个厚德字，啊，除了根本字外，它有厚德字。第三个呢，它具有大悲骨，它有这个大悲心，啊，愿离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第四个，你即使以一切财，你我用所有的满三千大千世界阎浮提的这些七宝去供养佛，他也不会欢喜，未将为喜。而呢，反过来要以正行而心供养，乃生欢喜。什么叫做正行供养啊？就是你依教奉行，佛教你修四念住，叫你修三十七道品，你依教奉行，好，他就会生欢喜。因为这样子呢，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你离苦得乐嘛。你去做离苦得乐这件事情呢，就令他欢喜哈。由如是故呢，彼所立法，彼弟子呢皆可皈，彼弟子众皆可皈依。这是皈依佛的道理。然后呢，其四缘说能皈依。第一个什么？你要知道三宝的实德能啊，之功德故啊，之差别故啊。还有更重要什么？你是自誓愿故，不是别人强迫你皈依啊，你自己愿意的。第四个很重要啊，我们现在是蛮憨笼统啊，一切宗教都是好的，你讲这句话就是没有功德。那一切都是好的，你干嘛要皈依三宝呢？你皈依以后就什么？更不说有余大事故啊，就是除了佛法之外，没有一个能令你离苦得乐的方法，没有另外一个成就者。好，三宝呢，我们就留了下一次讲哈。我这边有一个已经确定的消息，我先宣布哈。这个天寒地冻啊，我们身体又不好，大家不运动哈。那么我们在美国呢，有一位这个应该算是武功高手、武林高手。刘大哥哈，当时我跟他学的经络拳，我们在雪地里头啊，打完这个经络拳都不怕冷啊。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体锻炼的方法，每一个关节他叫九大关节活动活动哈。当年呢，我们在那个信义区公所演讲的时候就请他来示范过。那现在呢，我又找到他，因为准备要到竹科去演讲，讲这个远离压力过劳放松的一天啊，其中就讲到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些放松方法。那我昨天跟他谈了很久，我邀请他啊，但是就时间上可能诸位不晓得能不能配合，星期三早上，每个星期三早上9:30在大安公园，目前是同意就是在那个观世音菩萨像前面集合，然后打这个经络拳。学很快，那个学完了很好哈。他跟那个叫做什么，有一本叫什么《完全健康手册》还是什么，里面讲叫我们敲胆经啊、按摩心包经啊，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好，那当然跟我们星期五的课呢，我下回就要讲讲这些东西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自我可以锻炼的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加。另外一个应该是确定，但是我还没有把握，因为这个世事无常哈，还没有最后把这个写出来。就是我上次讲过，因为我这个想要去进修的地方，就是勉强说是官房好了，可能要到10月份才能盖好，所以我整个的行程往后移。那么这一次也是为了想寻求一个以后可以静坐的地方，或者我们共修的地方，那就到了桃园的观音乡，有一个宝莲寺哈，当然也是我们同学里面介绍的。那一天去，我就很开门见山的跟他借场地。借什么时候呢？老同学都知道，我当年想发动10000个人拜大悲忏哈，结果连我们这边大悲忏都停下来了。就是想在今年的2月19，观世音菩萨诞那三天呢，我们连拜三天的大悲忏。好，是前一天晚上先报到，我们洒净，第二天早上受八关斋戒，然后呢，一切就是 依我们过去讲那个拜大悲忏的方法。好，那我这次呢会在那边讲开示，就是把这个大悲忏主要的部分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怎么样观想，我在那边可能一天要讲两次吧。因为我估计我们体力不像，我自己体力也不像以前那么好哈。以前我师父规定我是一天要拜六次大悲忏，一千遍大悲咒，初出家的时候。我看我们可能办不到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拜三支香，然后静坐三支香。啊，真正这个大悲三昧是这样的嘛，三乘出关，三乘入关嘛，然后再讲开始，连续三天呢，刚好到星期六是四月五号吧，还是几号忘了哈。那么那天呢，观世音菩萨诞，我们圆满。好，那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把功课表什么都定出来，我欢迎各位同学去。好，因为我们现在呢，很多事情还是依于佛法的好，这个慈悲心能的确能够化解掉很多的劫难。反正现在第一个地雷已经响了哈，就是这个叫什么，王佑珍他们的事业啊，今年不是很好过的。我们过去的贪嗔，有些果报会现前。好，我们呢希望大家在佛法上努力啊，成为共业中的别业。啊，那么这个大悲忏呢，我们这样子拜一次啊，拜不出味道来。你要拜一支香，静坐一支香，拜一支香，静坐一支香，当然最好是三七二十一天哈，看以后有没有这样的因缘，完全照这个大悲心陀罗尼行法来做。但这个地方我已经感觉相当不错了，我们看看就是前一天啊，先洒净，然后大家要注意啊，那绝对要持五哈，拜大悲忏你一定要持五，还有一些规定我们到时候再说。那目前还没有整个定案，但我心中很想做这件事。啊，当年 SARS 流行的时候，我们在弥勒讲堂，两三百个居士念了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的大悲咒，念了好像一千箱大悲水，送给两个医院呢，那两个医院没有人感染。而我们发这一念心啊，那时候不准集会啊，各个寺庙都不准集会啊。我们居然还可以有一个居士拿了额温枪来，你额温枪要量啊，你有发烧的时候不能进来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那个水摆到第二年喝还是甜的，因为那个就是提供额温枪的人，他请了一箱，他舍不得喝，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还有人拿那个水去测验，啊，测验里面什么分子什么能量我也搞不懂。好，我们试试看，那个，当然静坐也是更好。但我讲了，静坐二十五前方便里面有一个叫持戒清净。我们如果持戒不清净的时候，借这个机会忏悔。好，那边呢，我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们随顺。好，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排位啊，什么事情，能回向一下也好。好，那个部分我不负责，我就是带大家拜这个大悲忏。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